欢迎各位听众回到我们兔肖澳洲中文广播电台。那么今天呢，我们其实有幸的邀请到两位非常特殊的嘉宾啊。那不知道就是我们的观众朋友呢，会不会经常会看一些脱口秀类的节目？那我们在今天呢，也是有幸邀请到两位中国著名的脱口秀演员 Nora Yang 和我们的门腔老师。两位老师大家好。哈喽哈喽，大家好。
你们好，大家好。是的，也是想因为在两位老师呢在三月份的时候呢将会来访我们澳洲进行这么一个脱口秀的巡演啊。那么在这个三个城市啊，那其中就是墨尔本、悉尼以及珀尔斯进行这一个海外的中英双语脱口秀演出，就不仅仅是这个中文，然后两位老师呢还会用他们的英文来做一个脱口秀的演出。那我们想就是想
请两位老师能不先做一下自我的介绍。好的好的，哈喽哈喽大家好，我是Nora，然后我是一个base在上海的，然后会英文普通话以及最近开始会用上海话演出的脱口秀演员，然后现在我们在上海有一个自己的Spicy Comedy Club， 在新天地这边，也欢迎大家如果来访上海的话可以来找我们一起玩。
好的好的，是的，其实我也知道，就是两位其实都是来自上海是吗？门腔老师也是上海的。哎，喊我门腔就可以了，不要门腔老师。是的是的，我是门腔，大家好，然后很高兴接下来有机会来到澳洲跟大家见面，然后给大家表演一些脱口秀，然后呢我自己也是在上海这边，对，就是您刚刚讲的，就在上海土生土长的一个上海人，所以平时演出的话比较多的是那个普通话和上海话两种脱口秀语言类型。哦，那请问老师，其实你们有是第一次来澳洲巡演吗？还是之前有去过其他国家做这么一个脱口秀的巡演？
我的话，我们之前其实一直没有做巡演，因为其实我们Spicy 的这个俱乐部的话，也是从去年6月份开始的。然后我和门腔就是两个人做双拼，也是从去年大概10月份我们开始同台，会在一些普通话跟上海话的一些那个演出上一起表演这样子。就我看都是在上海一开始。
对对对，就是我们现在这个，那但是门腔他讲上海话应该要比我早挺多的，对，他这方面反正是我的前辈，然后但是反正我们两个第一次一起出国然后给大家带来演出吧。哦，是吗？那我觉得非常幸运能选择澳洲。那为什么对，就一开始也是我第一次来澳洲啊。您说您说。嗯，就门腔也是第一次来澳洲吗？
是的是的，第一次来澳洲就签证刚办好，特别激动。那想问一下，为什么要就是这第一次选择澳洲，就是为什么？还是就因为我一开始觉得像脱口秀这样的文化，那在美国和加拿大其实是非常怎么说呢，就是流行文化。那么为什么你们会先选择来到澳洲，而不是说去就是其他国家？
之前我在刚开始做脱口秀没有特别久的时候，其实我经常会去美国演出，当然是自己去那边感受一下当地的演出市场和一个演出的氛围。然后加拿大的话，我有点忘，可能没在那边演出过吧，但反正我也去过。澳大利亚的话，我是无论是旅游还是各种意义上都没有去过，然后这也是一个就是想要去尝试的一个新的挑战。然后第二点的话，就是因为我跟门腔我们两个人 都非常喜欢，如果可以的话，用多种语言给大家演出，然后我们也非常惊喜的发现，在澳洲的上海人朋友也很多，所以我们才能够在这样的市场里面有幸能够开三种语言的演出，而且大家的反响都非常的热情和热烈。所以两位也会在这边脱口秀讲上海话吗？我很好奇。
对的，那我们有上海话演出的场次，但是 应该已经卖完了，对不对，诺尔？
对对对，这个是因为我们当时是没有想到过这个市场会很大，所以我们是抱着尝试的目的开了小场子，结果大家真的是有点售罄了，售罄太快了，让我们也有点非常意外。但的确，这次的行程安排我们也是 之前也是先提前安排出来的，包括其实特别是文枪他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忙碌的内容博主加上脱口秀演员，
对的，
我们也是希望下次再有机会的话可以再过来开个更大的演出，这次的确是没有想过，都没有时间加场次了。
是的，我就这两天在看那个咱们巡演的一个卖票情况，我看已经有几场都已经是卖空掉的，也是非常受
对
非常受欢迎哦，我看了一下。然后其实想
非常的感慨，
会不会觉得很心情激动，然后觉得会紧张吗这样子？
反正有门枪在，所以我就不紧张。阿姨有一半责任的好吧，这演出。我
就主要是 Nora 如果能够讲得好，我就不紧张了，因为我就是很容易紧张。我反正演任何场次，在任何地方讲任何内容，我都会紧张的。我就是一个心理素质特别特别差的人，所以我不管怎么样都会紧张的啊。
其实我也是非常就期待咱们两位的演出啊，但是我一开始就是我接触脱口秀文化来说，一开始我其实是看英语的 stand up show 比较多，然后呢其实我还蛮好奇的，像是我近几年接触到的中国的脱口秀，像是那个就一开始比较前的就奇葩说，然后还有现在的脱口秀大会，那请问就是我也是借此机会啊，想问问两位，其实你们觉得中文的脱口秀跟英文的脱口秀这个风格会不会就是比较不同？
首先奇葩说它应该是一个辩论类节目嘛，
对的对的。
其实如果你看的是英文为主的话，会知道 stand up 和 talk show 和就是 talking funny，它其实是三种不同的概念。然后我觉得stand up 它本身的话，因为它可能最早的就是兴盛的或者商业化起源是来自于欧美，所以它可能更加会首先会市场更成熟一点，然后它涉及的就是话题以及观众也会范围更广一点。比如说我自己以前在国外进行演出的时候，会发现那边的平均观众年龄会偏高，与国内相比起来
哦，
因为对大家来讲的话，这是一种大家都已经习惯的艺术形式，所以我经常会在某一些不同的就是酒吧或者是演出场合，可能那场它就是附近的一些就是中老年人，但是他们因为都很懂，比如说你是工作日时间，所以那个年龄段的人可能会更加有闲暇时间，对他们讲这是一种非常正常的娱乐方式。但是在国内的话，由于它是个非常新兴的艺术，所以最开始来看的，包括现在它哪怕已经沉淀了几年，但是这个艺术形式都也是非常新的，所以我们的观众还是以年轻人为主，可能是以二三十岁这部分的年龄的人。然后如果说是有一些比如说四五十五六十甚至更广的一个年龄层的话，是因为他们的女儿儿子，因为他们的小辈带着他们来看，然后他们才会去知道原来这个艺术形式也可以在线下通过买票的方式去现场体验的，但他们可能自己本身去消费的这个主观能动性相对来讲还比较的少一点，还是在一个市场教育的过程。所以既然受众不一样，那他肯定从话题上，从他的演员层面上面也都会很不一样，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的问题嘛。所以这是我觉得最大的区别。
明白。那门枪觉得是有就风格会有什么不同吗？
风格的话肯定，因为我觉得首先就是语言体系不一样嘛，那我觉得从就是聊的大家出梗的方式各方面来看的话，国内我觉得总体来讲啊，我只能说以我看到的部分来讲，就可能大家还是很偏重文本啊，包括文字上面玩一些很有劲的东西，但是可能国外的话有很多大比例的话，他们出梗的方式搞笑方式可能是这种肢体的呈现类的模仿类的，会相对国内我感觉我看到的比例会多一点，我觉得这是一个。当然我觉得也跟就是怎么讲，就是语言在两个地方发展的那个历史有关系吧，因为毕竟中华语言的话其实是博大精深，所以在语言类里面能深挖到很多东西可以去给让大家开心，或者有很多东西去创作。那可能我不知道，因为我对英语不了解，但是我觉得可能他们那边的文化没有我们那么的强，所以就
是的，就可能你说出来的事情他不懂。
哎，对对对对，就那，而且他们可能就是用单词，就是什么，这我不知道，因为 Nora 可能讲英语会比较多，我不知道我这个理解是不是，所以他们可能会呈现啊、模仿啊等等，这种我看下来会多一点，但也可能跟我自己英语水平有限也有关系，就是我只能讲我自己的理解。然后我也很同意刚 Nora 讲的那个受众的方面，因为就是包括我们现在国内很多演员，你说他演了很久吧，他可能年纪最多也就四五十岁，但是我感觉国外很多那些比较就是可能讲得好或者我很喜欢的演员，可能他们都很大了，
嗯，
五六十岁，甚至可能对吧，就可能他们成名也得到四十岁或者三十岁以后再成名了，他们也得经历的比较多吧，然后他们吸引的一些受众也会相对来说像Nora讲的可能年纪会偏长一点，因为这个就是脱口秀的一个魅力，就是我讲什么东西我就会吸引来哪一批人。那如果说我是一个刚毕业的学生，我去讲一些东西，可能我更多的是刚刚就业踏入职场或者学校里的东西，那我可能就会吸引到一批那一个喜欢这部分的观众的人，所以这个还是挺有意思的。国内我觉得脱口秀虽然也是经历了有差不多从十年前开始这样的一个蓬，就到现在比较蓬勃的发展吧，但是我觉得还是一个比较初期的阶段，我也很期待看到之后整个行业也好，就包括观众包括演员大家有更多更丰富的选择，我觉得
是的。那其实这一次两位来到澳洲啊，就是用的是中英文双语以及还有上海话，这个脱口秀就非常厉害。但其实我就个人我是比较好奇，就虽然我是在澳洲生活，就咱们说的话就中文也有英文也有，但是我觉得不管怎么样还是跟这个脱口秀是不太一样的。那我咱们如果说是准备中文脱口秀的时候跟准备我们英语脱口秀的时候，我就是我个人认为，如果说你是直译翻译的话，肯定会很难，以及比较生硬。那其实在这一个方面，你们有没有就是遇到一些什么挑战之类的？就毕竟咱们母语是中文，然后再讲英文又是另外一个事情。
我觉得首先就是可能由于很多观众非常的热情，所以他们当时也提到说，哎，如果我买的中文的票又买了英文的票，内容是否会有重复度。所以由于后台这样的咨询比较多，所以我跟百万也在，就是我们另外一个演员也会一起来，我们在准备内容的时候也是会尽量把我们中文的段子跟我们英文段子的内容区分开来。有一部分是可以两种语言都讲的，但是的确是有相当一部分它可能无论是呈现的效果或者它文化的一个背景的话，更加适用于在某一种语言里面。所以这是就是可能这次的一个演出的区别以及它语言的一个个性。然后从平常怎么准备来讲的话，其实你可能会觉得很意外，就是如果说是两种语言都讲的脱口秀演员的话，我跟百万就是我们那个同学，我们都会觉得用英文的表达会更简单一点，用英文想段子会更加直给一点
啊？为什么？
原因是因为我们可能初期看的时候都是看的英文的视频以及教材
啊，就启蒙是英文教材启蒙。
对，因为这个行业的确是在国外已经很多很多很多年了，国内我觉得撑死十年，这种感觉。那如果说你十年的文化的话，你不可能去有自己的教材嘛，所以其实国内更多教材是会汉化，比如说会翻译过来的教材做它的中译本，或者是在中译本的情况下面加一些中文语境的例子。但是目前可能还没有非常多的教材是由中国的演员以中文的脱口秀的语境来写的一本中文教材，这样内容还非常少。所以对学习者来讲的话，你学习既然是用英文学的话，它里面那些逻辑思维肯定是更加会偏向那种语言体系的，因为英文它本身也有，比如说它也有就是副词在最后的这么一个和中文不太一样的现象等等之类的这种不同的语法用就是用途。所以说其实我们刚开始写的时候，我们都会觉得说，哎，居然用英文写可能会更快一点，但是呢中文毕竟是母语，所以有非常多的内容在表达时候其实你光是翻译成英文大家是不能够 get 的。比如说就是最老土的一个就是概念，比如说就是什么那个孝顺，就是孝顺这个概念其实中文里面我们都知道什么意思，但是如果你翻译成英文的话非常的难。
是的，
对吧？因为它不单单是 be good to your parents， 不是单单是对父母好，它其实有背后的一些文化的含义在里面。 所以同样这个段子，如果我要讲说什么就是中国的一些关于孝顺的传统，可能有些传统比如说帮父母洗脚或者是什么正月不能够洗头或者辞旧，就反正这种都是跟孝顺有关的文化的那些背景的话，它其实就算翻译成英文了，海外的观众他也无法立刻理解，你还是要做一部叫做文化翻译的这么一个事情。所以这是中文跟英文写作的一个区别，就是英文如果是双语都做的话会写更快，但是中文的话是有一些只有中文语境才能讲的段子。
明白明白。是的，那门腔老师觉得因为我知道门腔是用上海话，我一开始也是去刷那个抖音以及小红书，然后无意之间刷到一个就是那个上海人刷新西亚，就已经是爆火的一个角色，但那时候我刚刷到的时候是我是不知道的，然后呢我是看了以后我就着迷了，因为我真的觉得他非常非常传神，那特别是那个上海话也是非常的怎么说呢，能抓住那个精髓。那虽然我本人不是上海人，但是我也是就是有被这个怎么说呢，这个文化给吸引到。那其实除了中英文以外，那两位老师还会用上海话，上海话说话，那其实上海话跟中英文是不是又是另外一回事儿呢？
嗯，对，其实就像刚刚诺拉讲的那些，有很多词语的表达，包括就是上海有一些那你说像方言，肯定会有方言它一些就是别人可能用普通话很难去解释的东西，
嗯，对的，
所以这个就会有很多很多比较好笑的梗，包括因为怎么讲呢，我学会的第一种语言肯定是上海话嘛，所以很多时候我想东西啊，可能写上海话的段子会比写普通话的稍微来的快一点点，但也都是很慢的啊，因为我这个人的能力比较差，所以我写段子比较慢。那上海话可能会相对来说比普通话写的快一点，包括我以前啊，包括身边都会有很多上海话的朋友，那我们聊的时候就很容易聊出好笑的东西，那这个也必须是用上海话去聊一些素材这样子。
哦，其实我在看就是您的视频的时候就发现就是这个上海话，因为有时候其实还是要去有一个这个解释意思在里面，要不我作为不是一个本地上海人来说我是看不懂的。然后呢，
对，
就所以您在做上海话的时候会不会觉得就更有一种淋漓尽致的感觉呢？就是会不会更自由一些？
对对对，会的会的。因为就比如说你就是你本身，因为你不是上海人嘛，其实有很多我讲的一些比较老派的上海话，就包括现在很多新的上海人也他们也不怎么懂，或者就是他们可能听过但是很久没听到了，会一下子去引起一些，就这种感觉其实还挺好的，还挺容易让人放松下来，就是哎，我突然听到了一个我很久没有听到但是我知道这个东西，所以有很多词就最近我的视频里面有一个叫上海话叫给你吃得皮贡，我不知道你叫弹簧的意思，反正就是拒绝别人的意思。但是那个就是很古老的上海话，但我看很多人都说，哎，这个好久没听到了，大家都还挺开心的。其实也不是一个笑点或者怎么样，但大家听到这话就一下子会放松下来，开心。这个确实是我对于我自己创作来说的话，我要想这些词其实挺难的。但是如果有这些词出现在视频，包括内容里面，包括脱口秀里面，就是很方便去让大家放松且开心的一个技巧吧。
明白明白。那其实一开始门腔您是怎么想到，就突然想到要创造这么一个角色呢？就是您不会觉得，就是说我如果说只讲像上海话的话，就是这个受众群众他会就框在那里。会不会有这样子的顾虑？
我肯定想过呀，但是我觉得，因为我讲的是，因为我在上海上班，然后我在上海的职场这个样子，那肯定是我觉得要做。首先，我自己喜欢上海话，我做上海话比较舒服，我自己创作也比较舒服。另外一个呢，就是，受众这部分的话，我当时其实没有考虑太多，但后面我想到的时候，我觉得。但这个特色还得延续下去，这一部分，因为这我的角色他也会讲普通话，在讲到某些就是可能上海话我没有办法很好流利表达的时候，或者就是读到广告产品卖点的时候，我就会用普通话去念，所以我不觉得他会 它肯定会有对受众有影响，但是目前来讲，我自己更喜欢更舒服的一个部分是讲上海话。
嗯，是的。但目前来讲，我觉得这个角色是非常非常成功的。那在网络上其实也能看到就是各大流量啊。然后其实两位老师都是我该怎么说呢，多语言拥有者。那 Nora 了也是会讲中文英文，然后日语好像也是会讲是吗，我记得。然后
对日语的尝试的话可能比较少一点点，对，所以我现在都不怎么提了。因为相对来讲演出数量比较少。
是的，我不管怎么样我都觉得能说多语言的已经是很厉害，但特别是说就别说是做脱口秀这么一个职业，那就更需要是说在语言上面要更加精进或怎么样的。那其实两位，我就是再绕回来我们这个脱口秀的话题啊，那其实在想就是我们这个包袱，就我们所说的脱口秀的怎么说呢，笑点以及包袱的时候会比较困难吗？就是大家这个笑点都是来自咱们身边的真实生活吗？那像辛西雅的话，这个角色其实就是以这个上海黑沙就已经是非常靠近我们的这个生活了。我就觉得是不是
对就是我没太，其实我有点我尝试去理解你的这个问题的意思，就是我们的笑点是不是来自于生活。我觉得生活中肯定是会有很多那种出现的事情啊，或者本身就比较好笑的事情去给到我们作为一个素材的去可供选择的啊，这是我创作的方式。但是基本上因为脱口秀的话，我更看重的是一些对于负面情绪的一些挖掘，或者我对一些东西我看着不理解或者看着不爽的部分。
嗯，
所以也不一定是好笑的，因为有很多好笑的事情我们日常发生的，我放到台上讲就不一定好笑，这个就要看，就要不断的去试嘛。所以我们也会有一些开放麦，包括演出，不断的去打磨段子，这个就是所谓的我们去筛选。
嗯，对。
所以我觉得生活中的素材确实能够成为我的一些笑点，但是我更多的笑点可能还得是通过一些比较经典的技巧或者手段去把这个笑点给制作起来，无论是呈现也好啊，混合也好，包括一些预期违背等等，这个都是要对于我来讲我都还是要花很多时间去想的。所以没有说很天才的或者很有灵感之前会眷顾我，一下子给到我一个什么笑点，这个对我比较少。
明白。那 Nora 是就是在就是准备自己的脱口秀的时候会有这样子的类似经验吗？
我觉得我跟门腔有非常多很类似的地方，就是我们其实在创作的时候很多时候都可能是生活中我们会发现一个小点，然后我们觉得说哎，这个小点很有意思，然后我们可能会把它先储存在我们的一个无论是笔记本或者是一个什么什么 notes 里面，然后当我们可能需要去拓展无论是某一个主题还是我们需要有个新的一个段子的时候，我们再慢慢的去拓展之前想到那个点。因为其实你可以看到就是门腔他的视频的作品里面，他其实很多都是生活中的一些一个点，比如说他不是那个系列叫做当上海人叉叉叉叉嘛，
对，
那都是某一个情景，其实在每个情景里面它都会有一些细节是非常值得去吐槽的。那这些吐槽的点当时我们可能会觉得很好笑，但是你怎么完善它，那就是要经过后面的一个工作，否则它就会对观众来讲很突兀，因为观众没有和我们同时进入在那个场景里面。这就好像你跟朋友讲一个笑话他们都会笑，但如果你跟陌生人讲他们不会笑，因为一他们不知道你发生的人是谁，比如说你说小红哇他怎么怎么样，你其实里面有非常多我们叫就是隐藏的一些 context， 就是我说小红的时候其实我们都默认彼此知道小红是一个比如说路盲，然后他比如说刚考出驾照吧吧吧，然后我再 jump 到说小红最近居然就是一个人自驾，然后你就会立刻笑出来。这就是脱口秀里面一个比较需要我们去结构化的东西，就是我们要怎么样能够让陌生的观众能够迅速 get 到我们想好的一个铺垫，进入到我们最后的一个梗，然后这个过程是需要花点时间去打磨的。对，
是的，其实我也发现就是脱口秀就是在 国内其实近几年也是一个比较火爆的一个文化出现。那有些人呢就可能会觉得有些脱口秀会比较冒犯，但有些人呢反而就会很喜欢，那就是也是取决一个场景去决定它是否会被人喜欢这样子。其实我也有看到 Nora 之前也有上过类似的电视节目，那像我刚刚提到过的那个脱口秀节目，以及奇葩说好像也是有上过的。那我那时候就是去也有观看两位老师的这个节目嘛，然后呢其实我就发现了有一点啊，就是在节目上面讲的东西可能没有说在现场上，就是咱们在线下然后这个面对面这个观众讲的时候更有效果。其实两位会有这样子的感觉吗？还是只是我的错觉？
节目和线下演出观众他过来的出发点以及这个活动本身的出发点是完全不一样的。节目的出发点是他要有收视率，对吧？他要有节目的一个舆论导向。
嗯，
观众来的目的可能是为了参加这个活动，可能是为了来感受这个气氛，尝个鲜。同时他们在现场的作用不仅仅是观众，他们可能还起到了一个大众评审的这么一个作用，在某一些环节。所以这个活动的成分以及观众前来参与的成分都是相对来讲比较复杂，而且因事情而异的。而线下的脱口秀或者线下的演出，目的搞笑，观众来了就是为了笑，非常的纯粹。在这种情况下，其实人是更容易放松，演员更放松，观众更放松，那你出来的效果当然是会更加的直观直给，以及我个人认为是会一个指数级的一个放松状态啊，这是这两者最大的区别。
明白。那其实两位是更喜欢哪种方式呢？那像是门腔就是也有自己的短视频，那其实就是也有各种各样各式的方式，其实对于你们来说你们更喜欢哪种方式去怎么说呢，演绎这样子的节目？
我自己个人的话，我其实都挺喜欢的，因为两种是不一样的感受，从不同的角度来看。首先从那个观众的反馈的这个角度，肯定是现场的话更快，对不对？就我立刻讲完，我立刻能够收获笑声掌声或者冷场，这就很刺激嘛，这个是不一样的感受。但如果我做一个视频，我可能从前期写脚本到外面拍然后再发上去，那隔这个屏幕我可能得等很久，当我这个视频发布的时候，可能我对这个东西的看法已经产生改变了，也有可能。所以就是不一样。但是网上呢，我又能收到就是更多的反馈，因为它不仅可能几百几千人，那可能网上的话就是几百万的这样的流量，然后去就每条视频，然后还有评论的话也是成千上万，所以这个搜集不一样的评论，那这个又是一种对我来讲又是另外一种反向的充电这种。所以我觉得不一样，一个周期长一个周期短，就对我来说都是还挺喜欢的，没有说更偏向于哪一种，只是有的时候我觉得可能线下去的少了，我觉得最近这段时间可能要线下再去看看，去试试保持一下状态。那有的时候可能线下去多了，我会觉得说有点疲惫了，得把重心去放到线上去看看有没有别的那种素材啊，包括跟一些另外就线下见不到的观众跟线上的观众多沟通这样。
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其实我个人来讲的话，就是因为在澳洲本地的脱口秀节目，类似的脱口秀节目是不多的，就可能之前来过也是美国那边的演员，然后呢中国的演员呢，在我记得是在去年的时候是来过几位，但是也是不多的。就对于不管是对于这么咱们这个澳洲本地的外国人，或者说对于这个澳洲本地的华人来说，都是一个相对比较新奇的文化。那也是说这个中国脱口秀那又更不一样。那也是希望非常希望两位老师能在澳洲的巡演能圆满成功。我记得是三月份来到，那请问两位老师是就下个月开始就准备过来澳洲是吧？
对的，明天就是三月了，所以我们俩现在就是有哪一个还没有准备好
对的，那也是非常感谢 那接受我们的采访，那在最后节目最后呢，也是提一下，咱们两位老师的巡演呢会在这个3月15号的墨尔本以及3月16号的悉尼和3月21号的珀斯进行三场，就是三个城市的不同演出，然后呢也会有不同场次，像中文、英文，然后还有广东，不是，对不起，那个上海话，帮我们增加了这么多，不是压力，对。<笑><笑><笑>
然后咱们有那个广东话，广东话，对，因为其实学澳洲的广东听众也是挺多的，然后咱们如果有这个机会的话，可以可以，我让他先讲英文，再给大家练手那个广东话，期待一下，挺多的力量。是的，那其实我们电台的广东听众是比较多的，就是广东、广州以及这个 香港听众是反而比较多的，如果下次有机会的话，恭喜发财，恭喜发财。那非常感谢啊，那如果是我们听众对两位的脱口秀的巡演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去到这个官网 www.bohmpresents.com 去购买这个票，然后呢在悉尼呢也是有几场演出可以随时购买的。那非常感谢两位老师 接受我们今天的采访，
谢谢。
那我们就在这里，就是希望能圆满成功。
当然，以及当然很希望能够圆满成功。
好的，那我们就今天就到此为止啦。好的，那拜拜。
谢谢，拜拜，
拜拜，
拜拜，
谢谢，拜拜。